老前辈也参加过台儿庄吗？于心突然兴冲冲地问赖敏生道。赖敏生没有搭腔，他抓了一把油炸花生米直往嘴巴里送，嚼得咔嚓咔嚓地歇了半晌，才转过头去望着于心打鼻子眼里笑了一下道，台儿庄，于老弟，这三个字不是随便提得的。上礼拜我们教官讲抗日战时，正好讲到台儿庄之意。于心慌忙解说道：你们教官是谁？刘仲恺是军校第五期的，我认得他，矮矮胖胖的，一嘴巴的湖南鸭子。他也讲台儿庄之意吗？他正讲到日本矶谷师团攻打沼泽那一仗，于心说道。哦，赖敏生点了点头，突然间他回过手，连针带扯，气吁吁地把他那件藏青比基上装打开，捞起毛线衣，掀开里面的衬衫，露出一个大胸膛来，胸膛右边赫然印着一个碗口大殷红发亮的圆疤，整个乳房被切掉了，塌下去成了一个坑塘。刘太太笑着偏过头去，黎珠也慌忙捂着嘴笑得低下了头。赖敏生指了指他那块圆疤，头巾叠抱起来，红着一双眼睛说道：于老弟，我赖敏生打了一辈子的仗，勋章倒没有捞着半个，可是这个玩意儿却比青天白日还要稀罕呢。凭了这个玩意儿，我就有资格和你讲台儿庄。没有这个东西的人也想混说吗？你替我去问问刘仲恺，那一仗我们死了几个团长，几个营长，都是些什么人？王明章将军是怎么死的？他能知道吗？赖敏生一面胡乱把衣服塞好，一面指手画脚地对于心说道：日本鬼子打沼泽，老子就守在那个地方，那些萝卜头的气焰还了得？战车论百，步兵两万，足足多我们一倍，我们拿什么去挡？肉身子，老弟，一夜下来，我们一团人不知打剩了几个。王明章就是我们的团长，天亮的时候我骑着马跟在他后头巡查，只看见火光一爆，他的头便没了，他身子还直板板坐在马上，双手抓住马缰在跑呢。我眼睛还来不及眨，妈的，自己也哀轰下了马。我那匹走马炸得肚皮开了花，马肠子裹得我一身，日本鬼以为我翘掉了，我们自己人也以为我翘掉了，躺在死人堆里两天两夜也没有人来理。后来我们军队打胜了来收尸，才把老子挖了出来。喏，于老弟，赖敏生指了指他右边的胸膛，就是那一炮把我半个胸膛轰走了。那一仗真是我们国军的光荣，于心说道。光荣？赖敏生哼了一下。于老弟，你们没上过阵仗的人，光荣两个字容易讲，我们国民军别的仗不提倒罢了，要提到这一仗，于老弟，这一仗。赖敏生说到这里突然变得口急起来，一只手指点着，一张脸烧得紫胀， 他好像要用几个轰轰烈烈的字眼形容台儿庄一番，可是急切间却想不起来似的。这时窗外一声挂空的爆响，窗上闪了两下强烈的白光，沉默了许久的刘英突然跳起来奔向门口，一面嚷道：他们在放孔明灯啦！刘营长喝骂着伸出手去抓刘英，可是他已经溜出了门外，回头喊道：赖伯伯，等下来和我放炮仗，不要又黄牛哦。小鬼，刘太太笑骂道：由他去吧，拘不住他的了。赖大哥，快趁热尝尝我炒的蚂蚁上树。刘太太盛了一大碗白米饭搁在赖敏生面前，赖敏生将那碗饭推开，把那碟花生米又拉到眼前，然后倒上一杯金门高粱往嘴里又一送，他喝急了，一半酒淋淋沥沥泻得他一身。慢点喝，大哥，莫呛了。刘营长赶忙递了一块洗脸巾给赖敏生，笑道：老地台。赖敏生把只空杯子往桌上猛一拍，双手攀到刘营长肩上，叫道：这点子台湾的金门高粱就能醉倒大哥了吗？你忘了你大哥在大陆上贵州的茅台喝过几坛子了？大哥的酒量我们晓得的，刘营长陪笑道。老地台，赖敏生双手紧紧地揪住了刘营长的肩带，一颗偌大的头颅差不多挨到了刘营长的脸上。莫说老弟当了营长，就算你挂上了心子，不看在我们哥儿的脸上，今天八人大叫也请不动我来呢。大哥说什么话？刘营长赶忙解说道：老地台，大哥的话一句没讲差，吴胜彪那个小子还当过我的副排长呢，来到台北走过他大门，老子正眼也不瞧他一下，他做得大是他的命，捧大脚的屁眼事老子就是干不来，干得来现在也不当伙夫头了。上礼拜我不过拿了我们医院厨房里一点锅巴去喂猪，主管直起眼睛跟我打官腔，老子捞起袖子就指到他脸上说道：于主任，不瞒你说，民国16年北伐，我赖敏生就挑起锅头跟革命军打宣传方去了，厨房里的规矩用不着主任来指导。你替我算算，老弟。赖敏生掐着指头，头颅晃荡着，今年民国多少年，你大哥就有多少岁，这几十年打滚翻身，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没经过，到了现在还稀罕什么不成？老实说，老弟，就剩下几根骨头还没回老家，心里放不下罢了。大哥只顾讲话，我巴巴结结炒的蚂蚁上树也不尝一下，你就是到川菜馆去，他们也未必炒得出我这手家乡味呢。刘太太走过来，将身子插到赖敏生和刘营长中间。弟妹，赖敏生伸手到桌面，又想去拿那瓶喝掉了一半的金门高粱，却被刘太太顺手夺了过去，搂在怀里。大哥，你再喝两杯，回头还熬得动夜吗？赖敏生突然挣扎着站了起来，在胸膛上狠狠地拍了两下，沙哑着嗓子说道：弟妹，你也太小看你大哥了， 你大哥虽然上了点年纪，这副架子依旧是铁打的呢。不瞒你弟妹说，大哥退了下来，功夫却没断过。天天隔壁营里军号一响，我就爬起来了。毒蛇出洞，螳螂奋力，大车轮小车轮，那些小伙子未必有我这两下呢。赖敏生说着便离开了桌子，摆了一个架势，扎手捂脚地打起拳来。他那张殷红的脸上汗珠子如同水洗一般地流了下来，桌子上的人都笑得前俯后仰。刘太太赶忙笑着跑过去，捉住了他的手背，连拉带推地把他领到后面去洗脸。赖敏生临离开厅堂，又回过头来对刘太太说道：你可看到了，弟妹，日后打回四川，你大哥别的不行，十个八个饭锅头，总还食得动的。说的桌子上的人又笑了起来。赖敏生进去以后，刘太太便在外面指挥着众人将饭桌收拾干净，换上了一张打麻将的方桌面。他把麻将牌拿出来，叫于心和黎珠两人分筹码，他自己却去将窗台上那双红蜡烛端了过来，搁在麻将桌旁的茶几上。那对蜡烛已经烧去了一大截，蜡烛台上伶伶俐俐披满了蜡油。正当刘太太用了一把小羊刀去把那些披挂的蜡油剔掉时，屋内的盥洗室突然传来一阵呕吐的声音，刘营长赶忙跑了进去。醉了，刘太太把手里的小羊刀丢到茶几上，对于心和黎珠摇了一摇头，叹说道：我早就知道每次都是这样的，我们大哥爱闹酒，其实他的酒量也并不怎么样。赖大哥喝了酒的样子真好玩，黎珠咯咯地笑起来。他向于心做了一下鬼脸，于心也跟着笑了。大哥睡下了，隔了一会儿，刘营长走了出来，压低了声音说道：他要我替他几手，回头他自己来接。刘太太沉吟了一会儿，她打了一个呵欠，两只手揉着太阳穴说道：我看算了吧，赖大哥这一睡下去，不晓得什么时候才醒得过来，闹了一天我也累了。黎珠、于心，还是你们两人出去玩吧，倒是白拘了你们一夜。黎珠赶忙站了起来，于心替他穿上他那件红大衣，自己也戴上了军帽。他又走到客厅一面镜子前头，将领带整了一下，才和刘营长夫妇道了别。黎珠和于心走到巷子里时，看见信义东村那些军眷的小孩子都聚在巷子中央，有二三十个，大家围成了一个圆圈在放烟炮。刘家的儿子刘英正蹲在地上点燃了一个大花筒，一捧荧光树的冒起六七尺高，把一张张同志的笑脸都照得莹亮。在一阵欢呼中，小孩子们都七手八脚地点燃了自己的烟炮，一道道亮光冲破了黑暗的天空。四周的爆竹声越来越密，除夕已经到了尾声，又一个新年开始降临到台北市来。